想象一下啊，你正盯着一张又长又乏味的，那种超市购物小票，你一行行看下去，突然发现最底下印着一组中了头奖的彩票号码，
哇，这个感觉太刺激了。
对吧？其实，当你翻开戴尔科技2026财年第一季度的这份业绩报告时，差不多就是这种感觉。欢迎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度解析。
很高兴能一起聊聊。确实啊，我们以前都习惯了把这家老牌硬件巨头看作是一艘缓慢前行的巨轮，就是它的业绩上下浮动个百分之几，已经算是财经圈的头条了。
没错，但这份报告里的数字真的是彻底打破了这种刻板印象。
坦白讲，非常让人震惊。
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带你一起穿透这些庞大的，甚至有点枯燥的财务数据，去搞懂一家传统科技企业到底是如何在 AI 时代实现那种爆炸式增长的。
没错，这关乎整个行业的基础建构变迁。
不管你现在是在考虑你们公司的 IT 预算，还是试图看清未来几年技术趋势的走向，这份材料里其实都藏着你需要知道的底层机制。
是的，非常有参考价值。
为了给你一点心理准备啊，我先抛个引子，就是他们某项核心业务的营收同比直接飙升了757%，而且手里还压着一个价值超过500亿美元的排队订单。
500多亿的积压订单，这个规模确实极其庞大。但我想提醒大家一点，如果你只盯着 AI server 去看，其实就错失了这份报告最核心的价值。
哦，怎么说？
真正值得你关注的是 AI 这只吞金兽，它是如何像多米诺骨牌一样重塑整个数据中心生态的？它不仅催生了新需求，还带动了戴尔那些看似传统的服务器啊、数据存储业务的全面爆发。
好家伙，老树开花是吧？行，那让我们先从最大的这个增长引擎开始拆解。戴尔第一季度的总营收达到了创纪录的438亿美元，同比增长了88%。
这个基数下还能有这么增速，非常恐怖。
对，然后非 GAAP 摊薄后每股收益是4.86美元，直接暴涨了214%。推动这一切的主力，毫无疑问就是那个 AI 优化服务器。
这块业务现在的势头太猛了。
报告显示，这部分在一季度的订单需求是244亿美元，而实际转化为营收的呢，是161亿美元。
你看啊，如果我们稍微对比一下历史数据，你就会看到这其中的反差有多夸张。在一年多以前的2024财年，他们全年的相关收入，才不过19亿美元。
等啊，全年19亿。
对，全年19亿，现在单单一个季度就是161亿。
哇，这简直是疯了！
这就意味着AI 算力建设已经完全脱离了早期的那种实验室测试阶段，正式演变成了全球范围内的大规模基础设施采购。
确实，但我这里有个疑问啊，既然一个季度已经交付了161亿的设备，为什么第一季度末的积压订单还能高达513亿？
因为需求跑得比产能快太多了。
而且报告里还提到，潜在的那个机会管道是这个积压订单的好几倍，我就在想，这就像是一家全世界最火爆的米其林餐厅，对吧？
这个比喻有点意思。
就是厨房的产能已经全速运转了，每小时都能端出天价大餐，也就是这单季161亿美元的营收。但是门外排队的客人不仅没少，队伍反而绕了地球好几圈。
哈哈，对，是这种感觉。
这是不是说明供应链出了什么大问题啊？
整个行业的产能确实吃紧，特别是高端芯片这块儿。但更根本的原因在于，排队的客户群体发生了质的改变。
质的改变。
对，报告指出，戴尔的 AI 客户群已经突破了5000大关。过去你可能觉得买得起这种顶级 AI 手扶器的，只有那几个硅谷的科技巨头，对吧？
对啊，就是那几家超大规模的云厂商嘛。
但现在完全不一样了。购买主力已经扩散到了新兴的云服务商，也就是报告里提到的 Neo Cloud，还有主权云，以及大量急于转型的传统企业。
等，主权云，你的意思是各个国家的政府为了数据安全，正在用国家的钱去建立那种物理隔离的 AI 数据中心？
就是这个逻辑。你看，AI 大模型需要吞噬海量的数据来进行训练和推理。 而很多国家或者是那种大型的金融机构，他们是绝对不允许自己的核心机密数据流出本土的。
嗯，这个安全合规的红线肯定是不能碰的。
没错，或者说流入那些公共云也不行，所以他们必须自己掏钱采购硬件，在本地搭建一套完全受控的 AI 基础建设。
原来如此，这就是主权云的爆发点。那刚才提到的那个新型云服务商 NeoCloud 又是什么角色？
他们就像是专门为 AI 时代诞生的新型算力租赁公司，他们疯狂地囤积这种顶级算力机器，然后再按需租给那些买不起或者没必要自己买硬件的中小企业。
懂了，就是做算力二房东的。那这5000多个大客户的涌入，难怪订单排成了这样。
是的，这也直接让戴尔把整个2027财年的 AI 服务器营收指引大幅上调到了600亿美元，同比要增长大概2.4倍。
哇，600亿，那好，既然每家企业每个政府都在疯狂抢购这些昂贵的 AI 服务器，那按理说 IT 部门的总预算肯定会被抽干吧。
这是普遍的直觉。
对呀，这就引出了这份报告里我觉得极其反常的一个数据。我本来预期在 AI 的挤压下，他们的传统伺服器业务肯定会很惨淡。
结果呢？
结果报告显示，戴尔的传统伺服器业务在第一季度竟然同比增长了92%，达到了85亿美元。
这个数据确实让很多人大跌眼镜。
这在逻辑上说不通啊。如果你把钱都砸去买 AI 计算节点了，哪来的预算再去买传统伺服器？这简直是违背常理。
这恰恰就是很多人没看懂的机制。如果我们把它和更宏大的图景联系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其中的奥秘。
哦，展开讲讲。
企业在部署 AI 的时候，并不是说你简单的清理出一个机房的角落，把一台 AI 伺服器塞进去，插上电就完事儿了。
不然呢？不就是一台很大号的电脑吗？
你可以把现在的数据中心想象成一个，电力网络极其脆弱的老旧小区。
就像你想在一个上世纪50年代建的老车库里，硬塞进一辆巨大的极度耗电的电动悍马。
这个比喻非常贴切。车库的物理空间可能还不是最大的瓶颈，电网的容量才是致命的。数据中心的电力配额和散热能力都是有时严格的物理上限的。
也就是电不够用了。
完全不够。为了给这辆电动悍马，也就是那些动辄消耗几千瓦甚至上万瓦电力的顶级 AI 伺服器腾出电力限额，你必须把车库里原来停着的那7-8辆老旧的燃油车给淘汰掉。
嗯，也就是大规模淘汰掉老旧的传统伺服器。
没错。报告中提到一个非常关键的细节，大量企业客户目前的数据中心里居然还在运行着戴尔第14代甚至更早的旧服务器。
14代，那得是好几年前的技术了吧？
对，而现在戴尔主推的是第16代和第17代服务器。重点其实不在于17代有多新，而在于它的架构设计带来了革命性的整合效应。
怎么个整合法？
报告里的硬核数据是这么说的，17G 服务器的处理核心数量是过去14G 的4到5倍，而且能源效率提升了惊人的175%到235%。
效率提升了2倍多，好家伙。但这不会反噬戴尔自己的销量吗？
怎么说？
你想啊，如果一台17代的新机器在算力和能效上能顶替5到7台老旧的14代机器，那企业买的机器总数不就变少了吗？
物理机器的总数确实变少了，但你要知道，单台新机器的价值和利润率大幅提高了。更重要的是，这正是企业现在最迫切需要的摩登化重建。
为了省电和省空间？
对。他们用极少的17代服务器接管了以前庞大机群才能处理的那些日常业务，比如跑公司的 ERP 系统啊，跑财务数据库啊。这样一来，他们就成功的从固定的数据中心配额里硬生生的省出了极其宝贵的物理空间和好几万瓦的电影，
然后把省出来的空间和电全部喂给那些刚刚买回来的 AI 服务器。
没错，就是这样。
这个逻辑一下子就闭环了。大家以为传统服务器快死了，结果它不仅没死，反而因为 AI 的倒逼被迫开启了这种易换多的超级换机潮。
非常精准。而且被带火的不仅是计算节点，存储业务也迎来了全面觉醒。
我看到了，第一季度戴尔存储业务营收达到了43亿美元，增长了8%。 存储的增长也是因为这种替换逻辑吗？
存储的驱动力稍微有些不同。报告里引用了一个让人头皮发麻的预测。
什么预测？
未来三年内产生的数据量将超过人类历史的总和。
哇，超过历史总和也太夸张了吧。
更关键的点在于，这其中大约 80% 的数据都是非结构化数据。
等等，能给咱们听众稍微通俗的解释一下什么是非结构化数据吗？
没问题。以前企业处理的大多是结构化数据，也就是你在 Excel 表格或者关系型数据库里看到的那种排列的整整齐齐的数字和文本。
对，就像财务报表那种。
没错，但现在的 AI 大模型吃的是什么？是海量的高清图片，几千个小时的长视频，无数的电话录音，甚至是杂乱无章的代码库。
这些确实很难用传统表格去整理。
对，这些就是非结构化数据，你根本不能用传统的数据库机制来高效地存取和调取它们。
所以企业就需要一种全新的数据粮仓。我注意到报告里特别强调了全闪存非结构化数据储存设备，比如戴尔的 PowerScale。
是的，这是一个刚需。PowerScale 搭载了新型的文件系统，能把数据访问速度提升 67%。
速度这么重要吗？
极其重要。你想象一下，如果你花了几百万美金买了顶级的 AI 芯片，结果你的数据读取速度跟不上，那会怎么样？
那芯片只能干等着。
对，芯片就处于闲置状态，白白浪费着高昂的电力去干等数据传输过来。为了避免这种昂贵的算力浪费，企业必须同步去升级能够急速吞吐这些海量数据的存储系统。
好，既然整个数据中心的后台逻辑我们都理顺了，那我还有一个更尖锐的问题。
你说。
既然大家都知道 AI 服务器赚钱，传统的大厂像惠普啊、联想啊肯定都在疯狂跟进，那为什么戴尔能吃下这么大的市场份额？
这个就涉及到他们的核心壁垒了。
因为报告里有一组数据让我非常怀疑。他说戴尔在2025自然年是排名第一的机架级基础建设供应商，出货量是第二名的两倍。
对，这两倍的差距是怎么来的呢？
而且他还宣称，客户从收到设备、完成部署到真正投入生产运行 AI 工作负载，仅仅只需要6个多小时。
嗯哼，
6个小时，这听起来太像那种吹牛的营销话术了。任何在机房里待过的人都知道，部署一个全新的 server 机群，光是排线、调试网络、接通冷却系统，少说也得花上几周甚至几个月的时间吧。
你的怀疑非常有道理。如果按照传统的 IT 部署方式，6小时绝对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这里的核心壁垒就在于你刚才提到的那三个字，机架级，也就是 rack scale 工程化。
机架级，这跟传统卖服务器有什么区别？
区别太大了。戴尔现在卖的并不是寄给你几十个装显卡、主板和线缆的纸箱子，然后让你自己的 IT 团队去机房里慢慢组装。
那他们提供的是什么？
他们提供的是交钥匙的系统级方案，
也就是说他们把整个2米多高的机柜完全组装好，然后再发货。
远不止把零件拧在机架上那么简单。你看啊，现代的 AI server 发热量是极其恐怖的，传统的风扇根本压不住，必须得用液冷技术。
对，水冷或者液冷。
这就涉及到复杂的冷却分配单元，也就是 CDU。它就像是给 server 安装了一套非常精密的血液循环系统，通过液体去把热量带走。
听起来就很容易出事。
没错，如果在客户的机房里让没经验的工人去临时组装这些液冷管道，万一接头没弄好，出现哪怕一滴漏液，整个造价高昂的机房瞬间就全毁了。
哇，这个风险确实没哪个 IT 总监愿意承担。
所以戴尔是怎么做的呢？他们在自己的超级工厂里就已经把几千斤重的服务器、网络交换器、储存设备全部塞进 Power Rack 机柜里了。
连线也插好了？
全插好了。无论是传统的以太网还是更高级的 InfiniBand， 就是那种专门为 AI 节点之间超低延迟通信设计的网络协议，所有错综复杂的线缆都在工厂里精密连接好了。
那液冷系统呢？
液冷管道也全部连接完毕，并且在出厂前进行了极其严格的打压测试，确保绝对不漏。
好好，
甚至连底层的软件驱动和网络配置都已经预装好了。
好家伙， 然后把这整个像个小房子一样重的机柜直接推到客户的数据中心。
对，当这个全副武装的机柜送到客户的数据中心时，客户其实只需要做极少的工作，把机柜固定好，插上主电源，接通外部水冷管道的接口就结束了。
就这么简单。
对，所以六个小时从交付到投入生产并不是什么魔法营销，而是戴尔把原本需要几个月的复杂工程和巨大的试错成本全部钳制到了自己的流水线上。
哇，把极其复杂的系统工程变成这种傻瓜式的开箱即用，这确实是极高的竞争壁垒。而且我在 PPT 里还看到了一面看成豪华的生态合作伙伴 logo 墙。
没错，那是另外一个关键。
甚至还有 Hugging Face 和 Mistral AI。后面这两家其实是开源 AI 模型和软件生态的平台吧。
这恰恰展示了戴尔生态系统的深度。他们不仅跟底层的芯片大厂深度绑定，还直接跟 Hugging Face 这样的软件社区打通了。
软硬一体。
对，当你的机器接通电源的那刻起，它不仅硬件是就绪的，软件层面上也已经准备好去直接调用最新的开源大模型了。这就真正做到了所谓的任意处理器、任意网络、任意存储的高度定制化。
明白了。那好，既然云端的算力和基建都已经卷到了这种开箱即用的程度，我们不妨换个角度，看看硬币的另一面，
也就是大家办公桌上的东西。
对，重新回到终端设备。你在后台买了一个极度聪明的 AI 大脑放在数据中心，但如果你的员工还在用一台五年前的打开个复杂表格都会卡顿的旧笔记本电脑，那他们怎么去流畅地调用这个后台的 AI 能力？
这就是整个系统运转的瓶颈所在啊！一个系统的整体效率永远受限于它最慢的那个环节，
水桶效应。
没错。所以这份财报不仅反映了后端的基建狂热，也清晰地揭示了前端设备的升级周期，这就引出了戴尔 PC 业务的坚韧反弹。
难怪，我就说戴尔的客户端的解决方案集团，也就是管 PC 业务的 CSG 部门，第一季度营收怎么能达到$146亿，同比增长了17%，
这是非常稳健的表现。
而且我特别注意到，其中商用 PC 的营收高达$130亿，增长了18%，这已经是商用业务连续第七个季度实现增长了。
这就引出了一个重要的商业洞察：企业的数字化转型必须是全方位的，仅仅在数据中心里堆砌算力是远远不够的，你必须把生成式 AI 的入口交到每一个员工的端端上。
所以企业在集中给员工换电脑。
是的。PC 市场分为连续两个季度的增长，几乎完全是由大型企业的批量采购拉动的。员工需要内嵌了 NPU， 也就是神经网络处理器的新一代 AIPC， 去运行本地的轻量级模型，或者无缝接入云端的超级算力。
而且报告里提到，正是因为这种商用高端产品，还有消费级游戏设备的强劲需求，直接把 PC 部门的利润率拉升到了8%。企业为了生产力，显然愿意为这种高配置买单了。
没错，后台算力爆炸式增长，前台专端设备大规模换新，这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由 AI 驱动的 IT 超级换机周期。
从后端的 AI 服务器到传统机器的老树开花，存储系统的重构，再一路延伸到前端 PC 的全面复苏，这确实是一张波澜壮阔的行业蓝图。但最后啊，我们必须拿最残酷的商业标准来检验一切，
看看他们到底赚没赚钱。
对，利润不能只是纸上谈兵，现金才是王道。这套宏大的故事到底能不能转化成真金白银？
财务数据给出了最直接的证明。
戴尔在第一季度创造了创纪录的$41亿营业现金流，而且向股东返还了$21亿，这包括了16亿的股票回购和4.64亿的股息。
极其强劲的现金流。
是啊，有了这种充沛的现金，他们才能继续在 AI 研发，还有刚才说的那个复杂的液冷供应链整合上砸下重金。
而且我们还可以眺望一下未来，看看他们给出的业绩指引。
接下来的预期是怎么样的？
Q2 的预计营收是$445亿，同比预计要增长大概15%，而整个2027财年的全年人收指引高达1670亿，同比增长约47%。
你知道 当一家初创公司实现50%的增长时，你会觉得，嗯，挺正常的。
对。
当一家年营收千亿美元级别的老牌科技巨头，在一个如此庞大的基数之上，还能给出接近50%的增长指引时，这绝对说明他们踩中了某种百年不遇的红利。在成熟企业里，这太罕见了。
非常罕见。所以 ，What does this all mean？ 这对我们到底意味着什么？
是啊，对于正在收听这次解析的你，无论你是一个企业的 IT 决策者，还是一个密切关注技术趋势的普通人，我们到底该怎么理解这场变革？其实，串联起今天所有的线索，我们正在见证一场由 AI 驱动的全球 IT 基础设施的超级换机潮。
没错，在节目的最后，结合我们今天的拆解，我想抛出一个引人深思的观点，交给大家自己去咀嚼。
好啊，愿闻其详。
在这份报告中，我们看到了17代服务器能带来175%-235%的能源效率提升，这非常惊人。
确实，能效翻倍了。
但同时呢，为了承载 AI 大模型，全球数据中心整体消耗的算力和总能源却在呈几何级数的爆炸。
矛盾出现了。
对，这就给你留下了一个值得深思的悖论。未来的企业竞争力究竟是取决于谁资本雄厚，能买到最多的算力芯片，还是取决于谁能在一个有限的机架内用最低的功耗榨干每一滴算力？
哇，这个视角很犀利。
更关键的是，当 AI 的计算能力被戴尔这样的巨头变成一种6小时就能插电运行的标准化商品时，也就是说，只要有钱，你的竞争对手也能瞬间拥有这一切。
那算力本身就不再是护城河了。
对，这个时候拥有这些设备的你，下一步该用它们来创造什么无可替代的商业价值？
这真的是一个直击灵魂的问题。当屠龙刀可以批量生产，而且6小时包邮到家的时候，怎么挥舞这把刀才是决定你能不能留在牌桌上的关键。
没错，技术只是工具，价值取决于应用它的人。
非常棒的总结。感谢你加入本次对戴尔科技财报的深度解析，希望你能在这个充满变数的技术洪流中找到属于你所在行业的整合与爆发的机会。我们下次深度解析再见。
再见。